莫松会长，我们爱您。你对主赐予的每一项召唤都奉献心力和健康，您对现在所担任的神圣职位特别是如此。教会全体感谢您坚定不移的服务以及您的尽忠职守。我要向每一位需要在这后期时代保持坚定不移的人表达敬佩和鼓舞之意。我要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教会的青少年，如果你还不曾这么做，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需要捍卫信仰，甚至遭受人身攻击，只是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后期教会圣徒教会的成员。而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你将会同时需要勇气和保持礼貌。例如，一位传教士姐妹最近写道：我和同伴在镇上的广场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吃午餐。我们走近时，他抬起头来看到我们戴的传教士名牌，他的眼神看来很吓人，然后他跳起来举手要打我，我及时躲开，但是他还是把食物吐得我满身，并且用极为难听的话来咒骂我们。我们不发一语地走开。我试着擦掉脸上的东西，但是感觉到有一坨马铃薯泥击中我的后脑勺。这时候，当一名传教士非常困难，因为当下我很想掉头回去，抓着那个矮小的男人说：“你想干什么？”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要对这位尽心尽力的传教士说：“亲爱的孩子，你已经以自己谦卑的方式加入了一群卓然超群的男女之中。这些人诚如摩尔门经的先知雅各所说的，沉思了基督的死亡，承受了他的十字架，并且担负了世人的羞辱。的确，当耶稣基督说到他自己，雅各的哥哥尼腓写道，由于世人的罪恶，他们必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鞭打他，而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与救主的经验相仿的是，长久以来，每个世代的先知和使徒、传教士和成员，为了努力荣耀神的呼召，提升人类家族至更妙的道，他们都遭受拒绝，付出极大的痛苦代价。希伯来书的作者问道：我又何必再说他们的事呢？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全军，见自己的死人复活，然而有人忍受严刑，又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边奔跑，受穷乏、困难和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当天上的天使记录在这个时常与神的诫命为敌的世界中，为了门徒身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时，天使必然也为之哭泣。救主自己坐在橄榄山上，为了那几百年来因侍奉他而遭受拒绝和杀害的人落泪，而当下他自己也被拒绝，并即将遭受杀害。
Jerusalem,
救主呐喊着，耶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里面包含着给本教会每位男女青年的一项信息。你或许会想，在高中里勇敢地坚守道德立场，或是去传教，却只换来他人谩骂你最珍爱的信仰，或是为了有时看似荒谬的宗教热忱违反世上的许多做法，这样到底值不值得？是的，是值得的。因为相反的选择就会让我们的家成为荒场，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会沦为荒场。因此，蒙召分享弥赛亚信息的人将担负重担，除了教导、激励和鼓舞人心，那是门徒身份令人愉快的部分。这相同的使者有时需要去担忧、去警告，有时却只能流泪，那是痛苦的部分。他们完全清楚，若要通往那流奶与蜜的应许地，方法就是遵从西奈山上你应当和你不可的那些诫命。然而不幸的是，今日这些肩负神圣使命的使者往往不比古代更受欢迎，至少从两位被吐食物溅满马铃薯泥的传教士姐妹身上可以证明这件事。恨是一个丑陋的字眼，但今日也有人和腐败的亚哈王说同样的话。我恨先知米该亚，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那种对先知的诚实所怀的恨，要了阿宾纳代的命。他对挪亚王说，你们因为我说了实话就恼怒我，因为我说了神的话就断定我疯了。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迂腐、耍权威、偏执、刻薄、狭隘、过时和老古板等字眼。主这样亲自向先知以赛亚哀叹，这些不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我的青年朋友们，可悲的是，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若想要有任何的神，他们希望是要求不多的神，轻松自在的神，不仅不会找你的麻烦，你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这些神会拍拍我们的头，逗得我们呵呵笑，然后告诉我们沿路尽情奔跑，采采小花。这岂不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吗？有时候这看来是一切中最大的讽刺，那就是这些人援引了耶稣的名，将他归为这种轻松自在的神之一。真是这样吗？他不只说过我们不应该违反诫命，甚至也不应该想着违反诫命。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去做，真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心中早就违背了诫命。这样的教义听起来像是轻松自在、容易听得进去，或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群众中受欢迎吗？ 而那些想要注视着罪就好，或隔着一段距离碰触罪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耶稣严厉地说，若是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有人认为他只会说些安抚人心的陈腔滥调，对于这些人，他警告说，我来并不是带来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难怪在一个又一个讲道后，当地群众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难怪在一个又一个奇迹下，他的力量不是来自神，而是靠着鬼王。很明显的，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所问的问题，耶稣会怎么做，并非总是带来受人欢迎的答复。耶稣在城市传道的鼎盛时期，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为了确保他们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爱，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并且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为最小的。我们今生最需要获得的基督般的爱，因为正义向来伴随仁爱而来。因为如果爱必须是我们的格言，而且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基督他就是爱的化身。我们必须借着他的话语离弃过犯和任何其他提倡罪恶的暗示。耶稣清楚了解在现今文化当中许多人看来都遗忘的事情，宽恕罪的诫命和对众人罪恶发出警告，两者间是有重大区别的。而他对于罪有无限的能力来宽恕。朋友们，特别是我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要留心，要从真正的正义所流露出来的基督般的纯正的爱，这个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我见证真实且活着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确实在这地面上，你们是他真实且活着的教会的成员，要努力去分享福音。我为这福音和教会做见证，我特别为父亲的圣职权要做见证。这权要开启了救恩教义的力量和功效。比起我确定我站在你们面前的讲台，你们在我在这场会议当中坐在面前，我更加的确定，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些权要已经再度复兴，那些教义可以再度执行。要坚定，要忠信的遵循福音，即使你身边的人不这样做，你也当如此。要用热情捍卫你的信仰，保持礼貌，但要挺身捍卫。长久以来受你启发的声音，包括你即将在这场大会听到的信息，为你指明了基督门徒身份的道路。包括孟松会长刚刚分享的信息也如此。在这条直而窄的道路，虽然不是有无限的自由，但是借着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就能在惊险中成功完成这趟旅程。以勇气追寻这样的路径，你会锻造出不可动摇的信心，你会找到安全之地，使你能对抗邪恶的强风，甚至是旋风中射出的箭。如果你将虔诚的门徒身份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身上，你会感觉到磐石般的力量，不会倒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